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11日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唐纳德·川普星期四首次以当选总统的身份访问白宫，并且与奥巴马见面。在竞选期间针锋相对的两个人会面之后，共同与媒体见面，并且在摄像机前握手。奥巴马总统说，当务之急是确保政权顺利完成移交。即将成为白宫新主人的川普对奥巴马表示了敬意。他说，这次会面本来预计只会进行10到15分钟，我们本来只是想互相了解对方，我们此前从未谋面，我深怀敬意。这次会面持续了将近1个半小时，对我而言，会面再持续更久都没问题。我们讨论了许多不同的情况，有些情况很棒。奥巴马还给了川普一些应对记者的建议，他告诉川普，不管他们怎么大声喊，你不要回答问题就是了。川普拜访了奥巴马总统后，到国会山与参众两院领袖、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以及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会晤。川普在国会山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议题将包括医疗保健、移民政策以及创造就业。在大选期间，很多国会共和党人都曾经与川普保持距离。现在川普当选总统，共和党继续控制国会两院，这有助于推翻共和党的立法议题。川普团队已经开始全力交接准备工作。全力交接最具挑战的是人事安排，其中有4000个总统任命的职务需要填补，其中包括内阁部长等1200个的职位需要参议院批准。美国大选后2天，许多城市爆发反川普抗议活动。俄勒冈州波特兰警方在其推特账户上将波特兰的反川普抗议示威称为骚乱。波特兰警方说，由于大量的犯罪和危险行为，抗议活动已经演变为骚乱。警方说，抗议过程中，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物品、毁坏汽车，还发生抢劫、阻塞高速公路入口等等。波特兰警方还向民众发出警告，他们有言论自由权，但是不要介入违法活动。星期二晚上，加州人民非常清楚地表示，他们不想看到唐纳德·川普入主白宫，因此他们压倒性地把票投给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现在出于对川普胜选的失望，他们正在寻求另一条出路。一群分裂主义者正利用大选后的不满情绪来推动加州脱美，这个新名词指的是对加州从美国脱离出来的展望，这是模仿英国脱欧、英国脱离欧盟的历史性决定。对于这个想法的讨论，星期三在推特上激增，带着这样标签的推文全天以每分钟数百条的频率涌现，其中还有很多另一个标签是不是我的总统，指的是唐纳德·川普的胜选，来支持这场运动。美国前联邦众议员阿伦·绍克一度是共和党内前途看好的明星议员，星期四受到联邦起诉，担任议员期间利用政府职权为自己谋私利，滥用公款。今年35岁的绍克去年因为办公开销，包括国会山办公室的豪华装修费用被调查，因而辞去了国会众议员职务。相关的调查曝光出绍克涉嫌滥用公款、报销造假等问题。阿富汗北部的塔利班战斗人员星期四晚间在自杀炸弹袭击中严重毁坏了位于马扎里沙里夫的德国领事馆。在历时几小时的枪战中，塔利班武装还一度攻占了这座建筑物。北约部队和阿富汗安全人员说，他们正在保护这座建筑，并准备疏散领事馆人员。该行动明显受到拖延，原因是人们担忧袭击者可能在建筑物内放置了更多的爆炸物。委内瑞拉足球协会前主席埃尔斯基维尔星期四被美国法庭认定有罪，他受到的联邦控罪是涉嫌参与国际足联腐败丑闻。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好，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赌博上瘾该怎么办，看看亿万富翁是如何练成的，还要告诉你怎么说严厉惩罚。
I've never really been into gambling. I lived in Las Vegas for 2 years, and honestly, I think I enjoyed all the buffets more than the slot machines.
Oh, that sounds like you.
Hey! Oh, wait. Yeah, that does.
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lf-made. Self-made is spelled S-E-L-F.Self and made, M-A-D-E, made, self-made.
Self-made, 意思是凭借自己力量完成的。有统计显示，在全球各大名校中，哈佛毕业生里百万和亿万富翁人数最多。
While about 14% of millionaires and billionaires inherited their wealth, 74% are self-made.
在这些百万和亿万富翁中，大约14%的人是继承了父辈的财产，还有74%的人则是白手起家，自己创业积累财富。在中国百名首富里，8位是女性。与美国不同的是
，Successful women in China are mostly self-made business women。
中国最有钱的女性，大部分都是白手起家、创业成功的女商人。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lf-made, self-made, self-made.
哈佛毕业生成为百万富翁的几率最大。这次我去哈佛参观，觉得他们的毕业生啊，不仅自身都很优秀，而且啊，还非常努力。哎，怎么比嘛？
You don't need to compare yourself with others. Surpassing yourself is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
啊，你真会安慰人。Speaking of improving myself, I need to improve my time management skills. I've got so much going on in my life right now. I feel like I'm not getting anything done. And worst of all, my reading time has gotten lost in the shuffle.
That must also be the reason for arriving at the office 4 hours behind me.
Hey, shh! Don't talk about that.
Okay, okay. Actually, you just mentioned an idiom, lost in the shuffle. Let's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29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半年前我加入了一个读书俱乐部每个月聚会一次讨论读书心得上星期聚会，俱乐部成员们没完没了地聊经济、聊物价、聊孩子上学，结果本来应该讨论的书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我非常失望，所以决定退出。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Lost in the Shuffle. Shuffle is spelled S-H-U-F-F-L-E. Lost in the Shuffle.
如果你喜欢玩牌的话，肯定知道 shuffle 是洗牌的意思。
Lost in the shuffle，
意思是在混乱之中把某件事情遗漏或是忽略了。比如说，我们那个读书俱乐部，俱乐部的成员们东拉西扯，可就是忽略了俱乐部的真正目的——交流读书心得。
The discussion of our book got lost in the shuffle。
读书俱乐部的走题事件虽然让我很不满。但是跟下面这个人相比，我简直可以说是小题大做。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干嘛那么气愤。
There's been so much controversy over the collapse of the bridge. The mayor's office blames the engineers for poor design, while they fault the city for not keeping up with routine repairs. But no one is showing much concern for commuters like me who desperately need the bridge to be fixed. We're getting lost in the shuffle.
大桥坍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市长办公室责怪工程师设计失误，工程设计人员指责市政府没有定期维修，可就是没有人关心像我们这样每天开车上班，希望大桥能早日修复的人，我们完全被忽略了。
我以前一直痛恨开会，因为很多时候开来开去，讨论的都是一些并不重要的话题。
最近我们刚刚换了主管，每次开会都按照轻重缓急列出会议日程。
So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s won't be lost in the shuffle.
保证重要的问题不会被忽略掉。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There's been so much controversy over the collapse of the bridge. The mayor's office blames the engineers for poor design, while they fault the city for not keeping up with routine repairs. But no one is showing much concern for commuters like me, who desperately need the bridge to be fixed. We're getting lost in the shuffle.
大家都希望得到重视，孩子也不例外。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对自己童年的回忆。
Growing up as a middle kid in my family could be tough. Sometimes my folks seemed to spend a lot of time looking after my younger brother and sister or worrying about my older siblings. Is it any surprise I felt lost in the shuffle? I wanted mom and dad to notice me more often.
这个人说我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弟弟妹妹。小时候，父母不是在照顾弟弟妹妹，就是在关心哥哥姐姐。我觉得自己简直被遗忘了，这不奇怪吧？我真希望爸爸妈妈能更多的注意到我。
我表妹就是这种情况。小的时候，她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跟院子里的孩子玩，经常在邻居家吃饭，甚至过夜。这倒培养了她跟人打交道的能力。如今他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公关总裁。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Growing up as a middle kid in my family could be tough. Sometimes my folks seem to spend a lot of time looking after my younger brother and sister or worrying about my older siblings. Is it any surprise I felt lost in the shuffle?I wanted mom and dad to notice me more often.
对了 ,in the shuffle 这个习惯用语源于20世纪,毫无疑问是从扑克牌来的。今天竟顾着解释这个习惯用语的用法。
The explanation of its original nearly got lost in the shuffle.
差点就忘了解释它的来源。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我知道大家每天的工作生活十分繁忙，但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英语水平的提高靠的是勤学苦练。
Don't let practicing your English get lost in the shuffle.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How do you feel as the second kid in the family, Mike? Do you feel like you are lost in the shuffle?
Not at all. I think it's because I'm the youngest in the family. I get tons of attention from my parents. What about you, huh? You must always be the center of attention since you're the only child.
Yes, but sometimes I feel like there's just too much attention on me. My parents want to protect me from everything.
That sounds like my parents, too.When I went to Las Vegas for my internship, they were so worried that I was going to come home with a gambling problem.
Oh, 理解父母吧。不过我觉得你永远都不会成为赌徒 because you will be spending too much time and money on the great buffets.
True, true. Actually, we're going to touch on gambling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Kelly and Patricia are going to Macau for a business trip, and Patricia seems really excited to go gambling. Let's see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m.
礼节美语
Patricia 去找同事 Kelly.
Hey Kelly, the boss just called me into his office. You and I have to go to Macau for a meeting with our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department. The meeting is on a Friday afternoon, so I was thinking we could spend the weekend down there.
Macau, eh? So I guess you're thinking about doing some gambling, right?
Well, it is legal in Macau.We might as well take advantage of this golden opportunity. Oh, there's John. John and I used to win some serious money in Las Vegas.
Patricia 告诉 Kelly, 老板让他们两个人星期五去澳门出差，跟公司的国际营销部同事开会。他问凯莉愿不愿意索性在澳门待上一个周末，去赌场试试手气。这时候，另外一位同事 John 走过来。Patricia 说 ,John 和他以前就曾在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赢过不少钱。他说的
,some serious money,
意思就是可观的数额。John 说
,Pat and I used to go to Las Vegas at least twice a year.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I've never really seen the appeal of gambling. I know it's possible to win big, but I've never won. I really hate losing money.
I hear you.But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Winning is a pretty good feeling, but a lot of people can take it too far. Pat, did you hear about Joe?
You mean Joe Klein? How's he doing?
Not so good. He lost his house, and his wife left him. We didn't know it at the time, but he actually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John 和 Patricia 以前每年至少一起去两次拉斯维加斯。Kelly 说自己是逢赌必输，所以赌钱对他没有
appeal
吸引力。Patricia 说虽然
win big
赢大钱的机会不多，但是
if you ever hit a jackpot, you'll be addicted for life.
一旦中了头奖就会一辈子上瘾。这样说赢钱的感觉是不错，但千万不能
take it too far
玩过头了。他们有个朋友
Joe Klein had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就是赌钱上瘾，结果输了房子不说，老婆也不要他了。
Really? That's too bad.
Yeah, he was over $75,000 in debt. So eventually, the bank took his house. Now, as you can imagine, his wife wasn't too happy about that.
See, these are exactly the kinds of stories I'm talking about. I think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And I would have to agree.I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so I'm generally able to control myself. But I have lost more money than I can afford on more than one occasion.
Kelly 觉得
gambling can be as addictive as illegal drugs.
赌博跟毒品差不多，让人上瘾。John 表示赞同。他说自己虽然自控能力比较强
and don't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也不是那种做事喜欢上瘾的人。但是赌钱的时候还是不止一次输得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这里说的
more than one occasion
意思是不止一次。
Kelly 和 Patricia 讨论去澳门该不该赌博。 Patricia 觉得他们可能会 win some serious money 赢一大笔钱，但是 Kelly 说同事 Joe 就很爱赌钱， He has a serious gambling problem， 赌钱上瘾，结果啊，老婆房子都没了。
Yeah, I guess if you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you should just stay away from casinos.
没错，我去 Las Vegas 赌场的时候啊，都不带卡。这样呢，你有多少现金，就只能赌多少钱。
That sounds like a smart idea for not overspending, period. Let's keep listening to Patricia and Kelly.
礼节美语。
Patricia 和同事 Kelly 要去澳门出差，准备去赌场试试手气。另外一个同事 John 提到自己有个朋友嗜赌成性，结果倾家荡产。Patricia 问
So what happened to Joe? How is he holding up?
Joe is in Gamblers Anonymous right now. He sent me an email the other day and he says he's doing better, but recovering from any addiction is a long process.
What's Gamblers Anonymous?
Have you ever heard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or AA?
Not really.
Alcoholics Anonymous is an organization that tries to help people with alcohol problems overcome their addiction. Gamblers Anonymous does the same thing for gamblers.
I see. So it's sort of like rehab.
Patricia 问起 Joe 的近况。这样说 Joe 现在加入了
Gamblers Anonymous.
嗜赌者互戒协会。Gamblers Anonymous 跟 Alcoholics Anonymous 嗜酒者互戒协会差不多，是帮助赌徒戒赌的组织。在英语里，有某件事情上瘾可以用 problem 这个字，比如
He has a drinking problem.
他嗜酒成性。
He has a gambling problem.
他赌博成性。因此说，嗜赌者互戒协会差不多也就是一种戒赌组织。
It's like a rehab. Rehab is spelled R-E-H-A-B, rehab.
是戒毒、戒赌中心的意思。John接着说。
That's right. Gamblers Anonymous offers a support system to gamblers who have a problem.
Well, I hope your friend gets better soon. So, what casino games do you usually play?
I've always liked card games, poker especially. I don't like slot machines because I don't think there are any skills involved.
I like poker and all kinds of table games, but my favorite is blackjack. Blackjack is a nice mix of skill and luck.
嗜赌互戒协会为赌博上瘾的人提供了一个
support system
相互支持的系统。话说到这儿 ，Kelly 问 Patricia 和 John 去赌场一般都玩些什么。Patricia 说自己一般都是玩
card games
玩牌，他不喜欢拉老虎机
slot machines，
因为他觉得老虎机完全是凭运气，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这样说，凡是
table games
他都喜欢玩。在赌场里 ，table games 除了扑克牌以外，还包括
craps
轮盘骰子和罗莱特
roulette
等等。这样还说，但是他最爱玩的还是
blackjack
二十一点。
I think I might be able to enjoy a game or two of poker or blackjack. Do you think I'll get addicted?
Kelly, I've known you for a few years, and you have excellent self-control.I don't think you'll have a problem controlling yourself.
Besides,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What I suggest is you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of money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Don't go beyond that limit.
A little bit of legal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but we have to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All right,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Callie 担心自己会赌博上瘾。
Get addicted.
John 建议他给自己设定一个合理的限度。
Set yourself a reasonable budget that you can afford to lose.
给自己定个输得起的预算，不要超过那个限度。他还说，况且
You only get to go to Macau once in a blue moon.
去澳门的机会少之又少。
Once in a blue moon.
是非常罕见的意思。Patricia 也说
We know when to call it a night.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该打住。Kelly 在两人的说服下最后说
You're on. Let's hit the casinos on Friday night.
星期五去赌场，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Exactly. A little bit of legal gambling can be a lot of fun. 偶尔去一次赌场玩玩，其实啊，还挺有意思的。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ever try it. Younglin, remember your addiction to Korean sitcoms or cheesecake?Or ice cream?
Oh, maybe I have an addictive personality by nature.
I don't think so, but I do know of a good Korean sitcoms anonymous group if you're ready to kick the habit.
咱们接着来听下面的 Learn a Word, 再来多学学 addictive 这个词的用法。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addictive. Addictive is spelled A-D-D-I-C-T-I-V-E, addictive.
Addictive, 容易让人上瘾的。
Deaths from drug overdoses rose for the 11th straight year in 2010. Most cases were accidents involving addictive painkillers.
2010年药物服用过量造成的死亡事件连续11年持续上升，其中大部分案例都涉及服用后容易上瘾的止痛药。脸书网和推特网的用户总数加在一起有10亿多人。美国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
Social networking can be more addictive than nicotine or alcohol.
使用社交网站甚至可能比尼古丁和酒精更让人上瘾。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Addictive, addictive, addictive.
Social networking is totally addictive. I can't go on one day without checking my Facebook.
Yeah.The first thing I do in the morning is check my Gmail and my Facebook accounts on my cell phone. And I definitely check my email more than necessary.
You are totally addicted to your cell phone. You even take it with you when you go to the bathroom.
Well, let's talk about something else. We still have one last segment to go.
小样，好吧，来听今天的最后一个单元。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0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刚刚参加了3天的电脑安全培训班，负责培训的老师对学生要求特别严格，对我们这些大记者是丝毫不留情面。我的一个同事就因为培训最后一天迟到了20分钟，被老师请出了教室，要他下次培训班从头来过。不过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叫
lower the boom。 Lower is spelled L-O-W-E-R and boom B-O-O-M, lower the boom。
大家都知道 low 是低的意思，后面加上 er 变成 lower， 就是动词，是降低放低的意思。
lower the boom
里面的 boom 是一个帆船上的专业术语，指的是张帆杆，又叫下横。
lower the boom
这个习惯用语是严厉惩罚的意思。比如说刚才谈到的培训班的那位老师，对学生迟到进行了严厉的惩罚。
She lowered the boom on the student。
虽说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老师的做法未免有些过火，但是在教育孩子方面，做家长的很多时候恐怕都必须狠下心来。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位父亲是怎么说的。
We warned our teenage son not to come home late again. So when he returned after midnight, we were in the living room waiting. That's when we lowered the boom. For the next month,He'd have to stay in except for going to school. It was a harsh but necessary punishment.
这位父亲说，我们的儿子十几岁了，我们事先已经警告过他不要再晚回家，结果这次他又是晚上12点才到家。我们坐在客厅里等他，毫不留情地告诉他，作为惩罚，接下来的一个月里除了上学以外哪儿都不能去。这种惩罚虽然严厉，但也是绝对必要的。
在美国，家长管教孩子不讲究打骂，经常用的手段就是在一段时间，比如说一个星期里，剥夺孩子出去玩、给朋友打电话、看电视、玩电子游戏等等的权利。刚才我们谈到家长管教孩子是为了让孩子知道采取行为就要承担后果，如果违反了规定就会受到惩罚。这么简单的道理有时候连成年人都会忘记。让我们听听下面这个人是怎么说的。
A buddy of mine is stupid if he thinks he can avoid paying income taxes. Eventually, the government will find out and then lower the boom on him. That means he'll get a stiff fine. Well,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you don't obey the law.
这个人说，我认识的一个朋友觉得自己能逃避交纳所得税，如果他真这么想，那简直太愚蠢了。到头来政府一定会发现，对他进行严厉的惩罚，也就是说到时候他必须交纳很多的罚款，不遵守法纪就是这个下场。
我注意到一到周末，我们社区路口旁总有一个女交警在那里执勤，对来往车辆的司机进行抽查，一旦发现酒后驾驶的人毫不留情。
She lowers the boom on drunk drivers, immediately taking them to jail.
马上把他们带走关起来。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A buddy of mine is stupid if he thinks he can avoid paying income taxes. Eventually, the government will find out and then lower the boom on him. That means he'll get a stiff fine.Well, that's what happens when you don't obey the law.
即使你不精通帆船，可能也会知道，风向发生变化的时候，帆船的张帆杆会剧烈的摇摆，这也是最危险的时候。
Lower the boom.
这个习惯用语是在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可能就来源于此。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了，同学们，这次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还是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唐纳德·川普星期四首次以当选总统的身份访问白宫，并与奥巴马见面。在竞选期间针锋相对的这两位会面之后，共同与媒体见面，并且在摄像机前握手。奥巴马说，当务之急是确保政权顺利完成移交。即将成为白宫新主任的川普对奥巴马表示了敬意。奥巴马还给川普一些应对记者的建议，他告诉川普，不管他们怎么大声喊，你不要回答问题就是了。川普拜访了奥巴马总统之后，到国会山与参众两院领袖、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以及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会晤。川普在国会山表示，他上任后的首要议题将包括医疗保健、移民政策以及创造就业。在大选期间，很多国会共和党人都曾经与川普保持着距离。现在川普当选总统，共和党继续控制国会两院，这有助于推动共和党的立法议题。川普团队已经开始权力交接准备工作。权力交接最具挑战的是人事安排，其中有4000个总统任命职务需要填补，其中包括内阁部长等1200多个职位需要参议院批准。美国大选后两天，许多城市爆发反川普抗议活动。俄勒冈州波特兰警方在其推特账户上将波特兰的反川普抗议示威称为骚乱。波特兰警方说，由于大量的犯罪和危险行为，抗议活动已经演变为骚乱。警方说，抗议过程中，抗议者向警察投掷物品、毁坏汽车，还发生抢劫、阻塞高速公路入口等。波特兰警方还向民众发出警告，他们有言论自由权，但是不要介入违法活动。星期二晚上，加州人民非常清楚地表示，他们不想看到唐纳德·川普入主白宫，因此他们压倒性地把票投给民主党的希拉里·克林顿。现在出于对川普胜选的失望，他们正在寻求另一条出路。一群分裂主义者正利用大选后的不满情绪来推动加州脱美 Cal Exit， 这个新名词指的是对加州从美国脱离出来的展望。这是在模仿英国脱欧 Brexit， 英国脱欧历史性的这个决定。对于这个想法的讨论，星期三在推特上激增，带着 Cal Exit 标签的推文全天以每分钟数百条的频率涌现，其中很多还有另一个标签，不是我的总统，指的是唐纳德·川普的胜选，来支持这场运动。一名推特用户写道，我不能认同偏执、性别歧视、仇外，我不再是美国人了，我是加州人。根据美国人口统计局年中的数据，加州是美国人口最多的州，占全美人口 11.6%。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如果该州成为一个国家，将会是全球第35大国。2015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显示，加州的经济在全世界排名第6。美国前联邦众议员阿伦·绍克一度是共和党内前途看好的明星议员，星期四受到联邦起诉，担任议员期间，他利用政府职权为自己谋私利，滥用公款。今年35岁的绍克去年因为办公开销，包括国会山办公室的豪华装修费用被调查，因而辞去了国会众议员的职务。有关的调查曝光出他涉嫌滥用公款、报销造假等问题。阿富汗北部的塔利班战斗人员星期四晚间在自杀炸弹袭击中严重毁坏了位于马扎里沙里夫的德国领事馆。在历时几小时的枪战中，塔利班武装还一度攻占了这座建筑物。北约部队和阿富汗安全部队说，他们正在保护这座建筑，并且准备疏散领事馆人员。该行动明显受到拖延，原因是人们担忧袭击者可能在建筑物内放置了更多的爆炸物。委内瑞拉足球协会前主席拉法埃尔·埃斯基维尔星期四被美国法庭认定有罪，他受到的联邦控罪是涉嫌参与国际足联腐败丑闻。他承认7项指控，包括敲诈、洗钱、电话诈欺、 每项指控可以判处最高20年的监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1月10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2016年的美国大选落幕了，共和党候选人川普当选成为美国第45届总统。这位打着让美国再度强大口号的新总统，在政治、外交、国际金融贸易等重大的议题上，他会采取什么样程度的保守政策，可以说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台湾执政党民进党这次也派出了观选团来到美国进行观察，希望可以了解美国新总统对于台湾以及对两岸政策的可能走向。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能够为您邀请到两位观选团的代表来到现场来与大家进行交流。那么第一位呢是观选团的团长，也是民进党中常委蔡宪浩先生。那么第二位呢是观选团的发言人，民进党台湾民主学院的副主任林南固先生。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是蔡团长在我们的荧幕上，我们再次欢迎两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欢迎您。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您的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呢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我们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我想首先呢就想先请教我们的蔡团长，这次的美国大选呢，我想不管是美国人或者是全球人士在看的时候都觉得，哇，这真的是史上最激烈的一次，而且负面信息非常多，很多的相互的攻击。那么您在这次的观选过程当中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有很多人把这次的美国大选来跟台湾的大选做一番比较，您觉得两方有可以比较的地方吗？
美国是一个老牌的民主国家，所以他用他的选票来决定他的领导人，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不过在这一次呢，比较会造成比较激烈，是因为在这次选举两边的阵营，一个是代表中产阶级，一个比较代表是劳工基本的层次的选民，所以在这一次因为国际整个金融的状况的不好，造成了选民的投票意愿的改变，所以在这一次就很明显的看出来，才会有人用比较有下课的方式感觉到那个选举的结果产生。那是一跟对台湾来讲，其实台湾在2016也是才一年不到以前，也是刚好面临这样的处理，所以也是一个应该就是说比较那个劳工阶级的民众以及跟比较高薪的这种贫富差距的大这么大，而造成一个选举的结果。
是，那么林发言人，您的观察就是，很多人说把这次大选称为大选惊奇哦，那么觉得说这次大选的结果好像就跟当时这个英国脱欧公投的结果一样，令人非常的意外。您的分析，您觉得川普胜选他的关键是在哪里呢？
我觉得，可能就对台湾的那个我们台湾民众来说，可能不会觉得说川普的当选哈。他不会像美国甚至其他国家会觉得那么的讶异，因为我们在台湾的选举那么多次，也常常有这样子的，就是不算是爆冷门，是一种 surprise。 那我们其实台湾还蛮习惯这样的民主选举的过程当中的惊喜，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还好。
是，那我们也知道这次的大选吸引了很多国家、很多外地来的一些观选团，包括您在内啊。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想要了解这个在当选之后的新政府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政策和措施。那我们也知道，川普呢，实际上在选前他曾经多次的提到的他的所谓的保守或者保护主义。不过呢，在星期三他的胜选演说里面呢，他的一番非常温和的说法，可以说又给这个世界各国带来了一个有点像是定心针的这样的一个效用。他当时是对于对外关系呢做了这样的一番表述。我们接下来来听听川普他在星期三的胜选演说里面，他到底在对外关系上他是怎么样表述的。
我要告诉全世界， 在我们永远将美国利益置于优先的同时，我们也会与所有人公平地打交道，所有人民和所有其他国家。我们会寻求共识，而不是彼此为敌。我们会寻求结盟，而不是挑起冲突。
是，那么在寻求结盟，那么不会挑起冲突这样的一个承诺之下，我就想请教蔡团长，因为我相信台湾民进党政府也非常关注未来要如何来与这个明年一月要上任的新政府来进行交流啊。那么过去川普在竞选的时候，他曾经点名台湾，说台湾抢走了这个美国在海外的工作机会，那么也有很多人担心啊，他的这种所谓的保守政策可能未来在外交上对于所谓协防台湾或者以民主的价值为依据来保护台湾这样的一些话题和承诺不感兴趣。在台湾是不是有类似像这种比较悲观的看法呢？
我想刚才这个川普先生当选的那晚上致辞啊，这个我用句话叫做激情过后的表现啊。那所有的激情过后，当然就要 calm down， 都要冷静下来。那这个至于说将来在台湾跟美国，在昨天的台湾消息，台湾的外交部长李大为先生也确定说，在选前，那川普已经有派过他的重要幕僚来跟小英政府接触。那所以我想，这个选举的结果出来了，台湾也会针对将来跟美国的互动，会维持以既有的一个互动方式，会再进一步的加强，讲这是这是应该的。
那林发言人您的看法呢？川普新政上台之后，对于美台关系会不会有冲击？如果有的话，是什么样的冲击？
我觉得影响多多少少会有，但是我个人认为是不会很大，因为政策哈，那在国家对国家外交政策上是。政策是有延续性的，那尤其美国的民主制度，我们知道，国会的制衡力量 check and balance， 就是它对总统的约束是很大的。那我想说，在先前在五月跟七月，那民主党、共和党就是分别在参众两院那通过了台湾关系法，那又确认了台美关系的六项承诺保证。那我想就是川普他也许他因为他是商人出身，他不是政治人物出身，那他在选前的那个就是谈话呢，相对的是在对选民凸显问题，但是他现在要当选总统了，他要当总统了，那我想一些阻隔的问题还有一些政治上的问题是他现在要开始去面对的，所以我相信他会就是言论一定会渐渐趋于中间而理性，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刚刚我们团长就说了嘛，这是激情过后就是一定要开始去面对真正执政层面的一些现实。
是，那么团长，我们知道这一次呢，官访团来到了华盛顿的时候，也拜会了不少的可以说是两党的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可不可以跟我们谈谈，在与共和党人士来进行交流的时候，我们也知道现在呢，面临这个共和党是全面执政了。在与共和党进行交流的时候，他们对于这个所谓的党章，他们在今年七月份也在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党章，就像刚刚林发言人说的，这个继续协防台湾两岸的问题需要由台湾人民同意，如果中国不遵守这样的一个原则的话，那么美国会有义务来协防台湾。共和党方面的人士在会面的时候有没有再次重申这些保证？那么就您的感受，您觉得他们对于未来的美台关系又是怎么看的？
在选前我们曾经跟共和党的重要的幕僚以及他们的地方的主席接触，针对刚刚所提的这个东西呢，他们也有提到他们把党纲放进去，那当然这是一个表示一个更肯定这样的关系的运作，但是是不是有绝对的约束力，他也并没有说很明确。不过我想任何东西诉之于文字，那既然也放，尤其是这样，虽然党纲只是一个新事情，那他当然了，他对整个将来的两边的运作是有他的必要性的。
是，好，我对于这个川普的当选呢，我们知道明年1月20号呢，他即将就任，那么在今天他也将到白宫来拜会现任总统奥巴马，就权力的交接来预做准备。川普新政到底未来对于美台关系甚至美中台的三边关系 可能会带来哪些冲击和影响？各界最想要了解的又是什么样的议题？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专线打电话进来，向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提出问题。我们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在这一次的来观察美国大选的官访团的团长以及发言人，两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呢，来与观众朋友进行交流。您可以利用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来提出您的问题，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 youtube.com/VOA China 留下您的意见和看法。我们现在就先来接听几位在电话线上等候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第一位就是来自湖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啊，主持人好，嘉宾好。这个我认为呢，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呢，对于台湾之间的关系，就是说，我更为就是说，他还是继续保持那种关系，因为台湾当局只要不是说要独立的话，那个大陆方面他不会有什么新的动作。如果说只要保持这种态度持续下去，我想美国以前那种关系还继续保持。我觉得呢，美国包括那个特朗普上任之后，他可能还是重点在东海和南海，因为我们特朗普他是特朗普他是一个商人，一个商人的话他是不轻言战斗的，不轻言作战的。如果说只有当对方逼迫他伤害到他的利益的时候，他才做出战斗。比方说南海问题，如果说共产党的话他是逼得太厉害的话，美国肯定要打的，说甚至会打出比以前的，包括东海问题。所以说这个台湾我觉得不要担心，他继续会保持这种很平稳的态势。谢谢。
好的，谢谢您，湖北的张先生。我们继续再来接听几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的意见，然后我们再一并的答复啊。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想对台湾的民进党的先生讲两句话，就是说我作为大陆的普通中国人，没有党派色彩，我不反对台湾的民主，但是我反对台独。因为什么？台湾独立从理论上不要说，从现实上台湾没有独立的本钱，是吧？我希望台湾的民进党人应该明白这个道理，没有实力美国也不会允许台湾独立，就是用一种比较明智的方法，就是保住你的民主，但是不要搞独立。包括中华民国这大陆也并不承认，说是这个你如果处理这个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微妙的关系。希望呢放下身段呢，能够跟大陆呢进行会谈，解决这个问题。谢谢你们。
好，我们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我们继续再来听听，这位是来自山东的石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我是这样想的，就是川普，我不觉得他是一个商人，因为他本身就是在很久以来，他一直是一个公众人物。我觉得他这次代表了民意呢，就是大家开始保守的这种态势。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对台湾是件好事，因为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说是希拉里这个当选的话，反而是没有什么力度，因为最多就是喊喊口号啊，施加一点压力啊。那中国是一个水泼不进这个，他会用一些很简单的办法，说是对外边不置可否啊，或者说是他认为这个不值得评论啊，这样就挡住了。但是这个川普呢，他是用一些经济手段，比如说重新开启这个 TPP 谈判啊，或者说是完全就是放弃 TPP， 然后重新执行谈判。我觉得这是一个重量级的筹码，有这个筹码在手呢，我觉得对台湾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对中国呢，可能是影响一些就业呀、什么的。
是，好的，我们谢谢您，山东石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那么刚刚我们听到了这几位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的这个看法啊，那么两位都认为说这个不太会有对台湾有太大的影响。那么另外这位山东的石先生认为呢，经济或许是台湾未来的政府在考虑与川普政府交流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要点。那么在请两位做答复之前呢、我想我们先来看看台湾总统蔡英文，实际上也在昨天呢发布了这个亲笔的祝贺信函来祝贺川普当选总统。那么蔡英文总统呢，在这个祝贺信里面他是这么说的啊，他说台美关系基于对自由、民主和人权等共同价值，以及对促进和平、稳定以及经济繁荣的共同利益。 那他也说，台湾将持续作为美国紧密且可靠的伙伴，有信心在台美共同努力之下，双边的友好且互惠关系将持续的加强。那么我想接下来刚刚我们几位观众朋友提到的，我想先请教蔡团长。蔡团长，其实您本来也是从商界出身，对不对？所以您对这个从商界转往政界可能也有一些很深入的一些了解。那么刚刚几位观众朋友建议说，这个只要这个不独立，中国大陆就不会有动作，美国对美中台三边就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您的看法是如何？还有，如果真要从经济来着手与川普新政府来进行交流与互动，您认为小英政府应该怎么做呢？
我想台湾独立这个议题，当然这不是今天的主题啦，不过它是一个需要时间啊来处理的一个问题。那小英政府对这个问题，他也很明确的表示善意，他是维持现状，然后会尽所有最大的努力来维持台海的和平。那所以我想刚才讲说，川普对于台湾的经济，因为之前在川普选举的时候，他对 DPP 是很有意见的，所以大家选举这专家学者都认为说，川普如果当选以后，可能 TPP 台湾要加入更困难，因为没有老美的加入呢，那这个 TPP 大概就难以成行
了。
那但是 RCEP 呢，台湾可能要加入，可能大陆这边又没有啊，很有大家还在谈当中，所以台湾在面临这两个这样的都没办法接触的时候，台湾的经济是会造成一些影响的，它会造成它被经济在全球要被经济边缘化，所以台湾怎么去突破这个？当然，最近台湾已经尽量在往有的提出个新的新南向政策的努力。我想这个是有可以期待的，可以期待的。
林发言人，您的看法呢？
大概我们团长就是他刚所表达的，大概就是目前哈，就是目前我们在党内以及在台湾，大概就是我们团长所说的那这样哈。那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这几年来，因为经贸的关系，还有因为移民的关系，因为婚姻的关系，那在台湾有很多就是东南亚的那个新住民朋友就是入住到台湾来。那我觉得过去就是在南向政策方面呢，或许有在做，但是还不够积极，那应该可以再积极一点。那所以我们民进党蔡政府上台之后，就是有宣示哈，会积极的就是南向政策。那其实我这边透露一下，就是其实我们民进党中央党部也有开始因为南向政策，所以开始在学印尼的各国的语言呢、啊。我们就是采取自愿学习各国语言，因为从语言先学习起语言，才能够进一步的强化沟通。那沟通增进彼此的了解，那了解而互信，我想这在南向政策上都是有帮助的。
是，我想要再拉回到我们刚刚有位湖北的张先生，他提到了就是说，这个只要是台湾不独立，大陆不会有动作，美国呢在这一方面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那么在这一方面，或许我们也可以来看看，实际上民进党的中常会就在这两天也邀请了一位台湾学者，叫蔡明燕的一位教授，来到民进党的中常会来做专案报告，特别就是针对2016年的美国大选，或许民进党也想要了解一下学界是怎么看的。那么这位蔡教授呢，他提到的一点很有意思，他建议民进党啊，在两岸关系上要尽量的维持稳定，不要让台美关系在发展当中来多出所谓的中国因素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啊。那我就想要请教蔡团长跟林发言人，在这一方面，民进党对于稳定两岸关系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看法或新的一些举措，是不是能跟我们谈一谈？蔡团长，
我想民进党在小英政府的主政之下，我们不会做两岸的 trouble maker 啊，这是确定的。这个在不仅是在小英在他的520就职，或者他在8月的时候对全体民进党员的公开信，一直到最后最近呢，大概10月10号的国庆的文告里面，都再一次的很明显的、很确定的表示，台湾有绝对大的信心跟绝对的努力来维持这个现状。我们不会主动去挑衅，也绝对会尽最大的努力对两边的和平呢尽最大努力。但是我们也是会坚守我们自己的立场。我们不受任何无理的强权的压求，所以我们 就是刚刚讲的是会很尽所有的最大努力，所以就是刚刚讲不做 trouble maker。
嗯哼，是。刚刚还有一位河北的张先生也提到，两岸应该要通过一些对话的机制。那么我们就想到最近国民党的这个主席洪秀柱到中国去与习近平进行的这场所谓的习鸿会。那么我们知道，在台湾这个习鸿会之后，国民党方面公布民调，说是有近半数的受访民众，那么认为这个习鸿会呢是有助于两岸来打破僵局。那么民进党是怎么样看待习鸿会所带来的一些影响？那么到底对于这个稳定两岸关系上，林发言人，您觉得这个小英政府目前做得够不够？
基本上我觉得鸿习会是这样，在我们看来，因为台湾是个民主的国家嘛，那在野党选择到外面和谁哪个单位啊哪个团体哪个人物去进行对话，我们都是予以尊重的。哎，对，因为是民主嘛，开放嘛。那基本上呢，我想就是说，我比较担忧的就是说，会不会让我们的那个对岸的同胞们，或是说我们的中共高层会觉得说，哎，那国民党过来谈的，就是可能未来两岸关系上可能会走的方向。因为我担心这样子的对话会不会有误判，这是我唯一担心的问题。因为毕竟两岸的一些未来的发展还是要透过原有既有的一些比较算是正当的管道，那比较有代表性的管道，这样在处理上比较不会避免一些双边的误会以及误解，那在台湾的内部社会内部也不会造成一些有关两岸关系上一些观点上的分歧。那我相信这是应该是对台湾内部以及中国甚至双边是比较好的。
是，我们谈到的是美中台的关系，现在我们再来转换一下，回来看看这次的美国大选啊。我们现在在网站上有一位署名叫 Ed Zhao 的这位网友啊，他很有意思，他提到了，他说从柯文哲当选到英国脱欧再到川普当选，民粹主义的泛滥似乎已经成为全球的趋势了。他说民进党过去靠煽动民粹当选，执政以后也被民粹所累。他想请问的是，是不是会担心台湾的这个所谓的民粹力量进一步的绑架了蔡政府的施政？民进党会不会担心今后会有更多的柯文哲来颠覆现有的两党体制？非常有意思的话题，团长您先回答。
首先我要说，这位朋友他说民进党过去是靠煽动民粹，其实这可能在认识上还是有点距离。当然他在用语言上可能是用言论去催化，但是呢不只是只靠言论去煽动民粹，因为即使台湾能够从党外时代到民进党建立到整个选举过程到2000年的执政，后来又失败，那2016又再次回来执政，这其实他有戏，要经过很多的淬炼，经过很多的琢磨。那但是这里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台湾是已经进入一个准民主的国家，因为它就是政党轮替。政党轮替是任何一个国家呢经过民主的洗礼一个很好的试炼。所以我想台湾在这个部分有经过它，所以台湾已经民进党已经不是在靠民粹了，因为靠民粹是撑不久的。至于说川普，我想大家最感到忧虑，是因为最主要是他的不确定性。
对，
不确定性，因为尤其他是个政治素人，刚刚有提到柯文哲，那这整个全球的事也似乎有这个趋势，因为大家好像对政治人物已经开始有点厌恶啊，所以会觉得哎，试试看啊，看看新的是不是有新的措施。当然了，我们在选举的时候，常常希望说是有经验的来做。那我刚才说，因为在整个全球，我刚才有提到，在整个全球，因为经济的整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使得民众呢对这个执政的人或者是政治人物呢有产生一些不信任感，所以转而去接受一些比较新鲜的人。只是说新鲜人，这刚刚讲了，确定性不够。那所以这个是大家，我想不是只有台湾。中国或者是全球各地，现在川普先生上来以后，大家的不确定感都在那里，很担心呢、啊。 所以这个我想这个应该要给川普先生一点时间，给他一点时间看看。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关系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今天呢我们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只能进行到这里，必须要先结束了。我们再次感谢民进党的官选团团长蔡宪浩先生以及官选团的发言人林南固先生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也非常感谢观众和朋友你们的收看与参与。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观众听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我们要继续带您关注川普的当选到底是美国民主的胜利还是挫败，那么中国应该是喜还是忧呢？在明晚九点到十点，请您准时锁定 VOA 卫视，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